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来分享神的话语。我想在座的不管是在现场或者在线上的人，我们都是大概都是从亚洲来的，我们无论是从中国、从台湾、从香港、从马来西亚，今天大概没有马来西亚，我大概从新加坡来的。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呢，从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里面，我想我们东方的传统教育都教我们要谦虚，教我们做事要退一步。那很多时候呢可是到底什么是谦虚呢？那很多时候我们谦虚的目的虽然说爸爸妈妈学校老师教我们说我们要退一步，可是我们常常心里还是有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谦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定了一个标准，然后说我们在这个标准以下，可是其实我们想要的是那更后面更好的东西。怎么说呢？这么说几年前我曾经参加过一个 conference， 是代表我们公司去参加的一个 conference。 那我的公司是做一个检测器材的，那在这个 conference 里面就有一个我们竞争的对手，那他们发表了一个新的产品。那他们那个发表的人呢，是一个蛮年轻的人，听说是他们公司的第二代，然后是负责做销售的。然后他在上面就说他们的竞争对手就是我嘛，他们做了十几年，做得还不错，大概有80分的成绩。那可是他们有一个这个新的产品是全新的，是100% perfect system。 那我坐在下面，我的旁边是我的一个老顾客，那讲完了以后他就回头看着我说，欸 Howard， 他们这个东西是100% perfect system， 那你们呢？我就看看他，我就说，我实在是非常的惭愧，我在这方面做了十几年，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 deliver 一个 perfect system。 可是如果你相信他的话，你就去用他的 system 吧。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谦虚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把我们的高度设低一点，那可是我们的目的是以退为进，然后来争取到一个更后面的东西。那感谢主，那个后来那个顾客并没有离开我们，不然我的老板可能就对我会非常的生气了。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面前呢，我们也会用这样类似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说，啊神啊，我是一个罪人。那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神啊，你就怜悯我是罪人，就不要对我要求这么多了，就放过我一马吧。然后我们会祷告说，你是一个无限的神。我们心里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心里面意思可能说，啊，神对你来说这个东西，我所要求的东西太简单了，你就给我吧。那这样子的心态到底是不是我们跟神一个健康正常的关系？我想这是我想用今天的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的。那今天呢，我想用三方面来看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一段是 what and how， 再来是 who and when， 那最后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5章第6到11节，经文不长，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要自卑，不在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并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早的这样的时间，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跟你这位无限的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来真的是求你来保守孩子的口，也保守会众所有的人的心，所有人的耳，让等会孩子口中所说出的，会众心里所领受的，耳朵所听到的，都是出于你，也都只出于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的名，阿们。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来看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跟我们相信的这位无限的神，他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一开始的时候，彼得在这边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要将你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他顾念你。我们知道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所写的，那是他在晚年所写的一本书。那他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有写了他的受信者，他其实不是写在一个地方的教会，他是写分散在小亚细亚的所有的基督徒们，他们的一封很普遍的受信人的书信，所以他的受信人是很广泛的。而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今天的这段章节是在他整本信的最后，在他整个信的主体的内容基本上已经讲完了，那就在他的问安之前，我们刚才念到的是11节到12节就开始他最后的问安，所以是彼得在整篇书信最后的一个总结。那一开始的时候，一直往前走，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彼得所用的一开始的第一个字就是所以，就表示他是整本书最后的总结，他是要给他的受信人在当时弟兄姐妹他所要的一个总结。那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就必要叫你们升高。那这句话如果我们只看第六节，好像跟我们通常说的亚洲，我们这个东方思想的以退为进蛮类似的，对不对？我们先自卑，自卑了以后呢，神就会让我们升高。可是神真的是这样子的意思吗？我想尤其是在自卑在英文它就是用 humble， 用谦虚这个字。那刚才说我们常常人所谓的谦虚它是什么意思？谦虚就是说我们设了一个标准，然后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到达这个标准，这是我们人所说的谦虚。可是人设的标准在这，神在哪里呢？或许我觉得我可以到这边，那我就把我的标准再设高一点，不管怎么样，在我所到达的范，我能到达的范围，我都可以在那上面一点点设一个标准，那我就永远有办法谦虚，因为我是有限的，我总有办法在我那上面设一点点。可是神是无限的，所以我们人有什么办法在人的前面谦虚呢？我想是没有办法，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到达神那边的那个标准。所以 有人说这个自卑不是谦虚，虽然说它英文就是用 humble， 可是它不是谦虚的意思，它是要像下面一个字，他说你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你是要做到完全的降服。那我又在想说什么叫降服呢？那时候之前我看一本书，它里面的作者他说 Our place in front of God is face flat to the groundOkay， 就是脸跟地是平行的， face flat to the ground。 我想说啊，这个形容实在太好了，这真的是完全的降服，我的脸就是贴平在地里，跟地上贴平，这个叫做我们对神的降服。 但是后来我又想，我小的时候在台湾，有一次我坐在公车上，在乡下的公车上，然后走在省道，省道就是像美国这边的那种 US 23这样，那旁边有一个人，一位老先生戴着斗笠，他走三步就跪在路旁边，再走几步就全身趴在地上。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中国传统的三步一跪，五步一拜。他要走到他所要去的那座庙里面，对他的神来还愿。那我就想说，今天如果我即使我 face flat to the ground， 我跟这位老先生，我们相信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是只是说我们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只是我们对象不同吗？还是我们到底跟我们在神面前自卑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不要再按错了那其实虽然说这一段这个字在英文叫做自卑，但是在原文里面他所用的这个自卑这个字，跟在彼得前书之前有讲到说人与人之间要彼此谦卑，他用的字是不同的一个希腊字。他这个希腊字母，希腊字我不会念，可是我会查。那他说他在新约的书信里面，除了这个地方，还有在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还有雅各书四章八节都出现过。那腓立比书二章八节，我想是大家蛮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从二章六节开始念。他说他就是指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也死在十字架上。其中这个第八节的自己卑微用的这个字，跟我们今天所看到自卑伏在大能的手下是同一个字。另外在雅各书四章八节他也说，你们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所以在这三处经文，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相似点是说，他这里的自卑跟神的大能跟神的主权做了一个很大的对比。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自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其实先要做到的是对神有正确的认识。那我们看怎么样才叫对神的自卑，那我们就回想到在圣经里面曾经有几位先知，他们真正看到了神与神面对面。我们看到有摩西，有以赛亚，有以西结，这些是旧约的先知。那一直到新约，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约翰也有看与神面对面。我今天没有时间去看每一段经节，可是我想如果在教会一段时间我们看过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当他们发现他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每一位先知他们的反应是，哇，我有罪了，俯伏到神的面前。所以所谓的自卑在神的面前，并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或者是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而是当我们在真正的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在真正的认识到神的大能、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权柄的时候，我们一个自然的反应，我们从每一位先知上我们都看到，这是我们当我们认识神，当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们必须自卑到神的面前。那或许我们会想说，刚才说的也就是圣经里面的几位先知，也不是圣经里面每一位先知都有记载过他们与神面对面，那今天我们就是平信徒，我们就是一般的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有办法去神跟神面对面呢？我想我们是应该去祷告吗？我们是应该去山上进修吗？像古代的修教士们，还是我们该怎么做呢？其实对于神的属性， 我们从哪里找最容易找到？我们从什么地方最容易认识到神？圣经，对不对？那所有人，所有的基督徒，我想我们都在念这本圣经。可是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在圣经里面，好像刚才说的以赛亚、以西结、约翰等等，他们有这样对神的这样子的关系。为什么呢？我想我们常常在做这样子的一件事。他们这张照片里面的小朋友在做什么？大家看得出来吗？这个是大概2017年，所以4年前网络上蛮多的一个照片，是在美国那时候发生了一个日全食，所以很多小朋友他们就拿了一个箱子，里面打了一个小洞，因为太阳太亮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看太阳，所以我们就拿一个箱子打了一个小洞，透过它看到一个太阳的影子，然后我们这样子来看到日全食。那其实当他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太阳被月亮遮住以后，通过一个小洞投射到一张纸上，这是他们看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念圣经，我觉得我跟他们犯一样的错误，就是我也这样拿了一个箱子，打了一个小洞，看到了一个影子，然后说啊，我看到太阳了，我看到神了。可是其实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影儿，那这个小洞是什么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background， 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都有不同的预设的立场。比如说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所以我看到诗篇的时候，我就会翻得快一点；我看到罗马书的时候，我就会慢慢的来思想。那有些人是比较感性的人，他就跟我相反，他们可能看到罗马书就会看得比较快，可是看到诗篇的时候就非常的有感觉。那我想我们这边大概所有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们都是很快的翻过去。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我说我们会把一个我放在我们跟神的中间，然后我们透过我来看圣经这句话。那可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体会到说，其实圣经是神，是全能神给我们所有每一位基督徒完整而且完全的启示。所以当我们透过这个我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透过我看到了一个影儿，我们就把这个影儿当成是神对我说的话。我们并没有去思想这个影子在它的后面是有我的这个小洞，在这个小的后面才是神真正全能的大能。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体会，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把我除去， OK， 我们没有办法把我除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我们必须先真的是来认识到的这一点，是神的大能跟神的全能是透过圣经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做的完全的启示。我们必须有先有这样子的认识。同时我也不是说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认识之后，我们就可以马上看懂圣经，就可以马上了解那个小洞后面的太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吴秉鳄鱼，我在吴秉鳄鱼团契，吴秉鳄鱼最近是在查以斯帖记，它是整本圣经里面完全没有讲提到神这个字的一本书。那我在这里面怎么找神？我知道我太太在恩典团契，他们暑假在查那个传道书，那传道书就更难透过我们人用人的方式来理解这些神的话。所以我不是说当我们有过这个认识以后，我们就可以马上体会到整个神对我们的心意跟神的全能，不过这一部分是我们必须先要有的一个认识。那至于说之后面我们该怎么认识神，会在我们第三点的时候，我会再继续来谈到这一点。OK， 那透过这样子的认识之后，第一个，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认识的要知道的是说，圣经是对我们所说的完全的启示。 第二个是说这一段话到底是对谁说的，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即使我只是一个平信徒，我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去查考圣经吗？我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去认识神吗？还是这些事情就交给牧师，交给主日学老师就好了？那在第二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用这段经文来思想他是要对谁说话的。第二段经文是八到九节，他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子的苦难。Okay. 第八、第九节跟第六、第七节其实是一个蛮工整的对仗。他在第六节我们开始的时候说，我们要对神要降服在神的大能，而第八节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仇敌魔鬼，我们要谨守警醒来抵挡他，这是一个很工整的对仗。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说，他这边用了一个非常活生生的比喻来告诉说，我们的魔鬼是怎么样子的敌人，那这样子的威胁是怎么样应用到弟兄姐妹身上。他用的词是说你们的仇敌魔鬼，然后这个魔鬼是遍地游行，就是无所不在的，到处游行。所以你们就是当时的受信人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而且不只是当时的受信人，他还说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所以不只是这封信的受信人，是他是指所有的基督徒都面临这样子的事情。那而且他在这边有所用的例子是说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在遍地游行。那这段经文对于我们今天在美国21世纪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在我身上应用蛮困难的。因为他这边说你所有的弟兄们都要在世上经历这样子的苦难，可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自由开放民主的美国，我们有各样的自由，我们会想说这样子的经文是对我们讲的吗？我们知道当彼得的那个年代，彼得在写完这彼得前书之后几年他就殉道，他们当时的基督徒的确受到了许多迫害。那我们也知道今天在世界，在不同的角落，在回教的国家，在中国，他们可能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也受到了许多迫害。所以那这一段经文当他说到你们，当他说到世上的众弟兄的时候，他是在对我们说话吗？他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以前我在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比较常用的一个解释就是说狮子去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怎么样的人是可吞吃的人呢？狮子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狮子在非洲的旷野上，他看到了一群羚羊，谁是狮子先去攻击的羚羊？我们会说可能是落单的，我们会说可能是比较瘦弱的。所以当时以前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的 take home message 就是说，所以我们不要当落单的，我们要常常聚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不要当瘦弱的，所以我们要多吃灵粮，多读圣经，把自己养的就是健康的，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这样子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不受狮子攻击的人。可是我这一次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怎么看也没有想到，也没看到说他有说如果你们是健康的基督徒，如果你们是21世纪在美国的基督徒，你们就不会受到魔鬼的攻击。经文并没有这么说，经文是说所有的世上的众弟兄都在经历这样子的攻击。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到底在我们身上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到，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耶稣在他到世上，在他开始在世上的工作之前，他曾经被魔鬼引诱受了三个试探。 第一个试探是魔鬼对他说，你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对不对？而且这个是在他禁食四十昼夜之后，魔鬼对他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这个挑战是要耶稣来体贴他的肉体的需要。魔鬼对耶稣的第二个试探是什么？他说，你可以让万国的权柄跟万国的荣华都归给你。这个试探是什么？这个试探是我们这个今天在世俗上，在金钱，在权力上面的引诱。魔鬼对耶稣有第三个试探，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神必定会救你。这个试探是什么？这个试探是说，耶稣，如果你是你说的那一位，你把你的个人的主义提高，那你就可以成就这些事情。所以这三个试探，一个是体贴我们的肉体，一个是这个社会上金钱权力的追求，一个是个人主义。我想问一问在美国的基督徒们，21世纪在美国的基督徒们，你们对于这三个试探，你们是很安全的，还是我们就生活在这个试探的当中？那个狮子是看到我，看到我是一个在这个群体里面肥肥壮壮充满脂油，他就会说啊，这个 Howard 油太多了，我不要吃它，我去找旁边一个小只一点的。我想不会。Okay. 我想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在美国的基督徒尤其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真的是深切的知道说，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东西，我们所遇到的环境，真的是在魔鬼的试探当中。这一段经文并不是只是针对彼得当时的年代的人说的，不是只针对在回教的国家所说的，它也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么知道有这样子的环境，知道我们在这样子的生活在这样子的处境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什么样的感觉。或许你会觉得说，我本来还觉得还不错的，没想到今天来听到 Howard 一讲，就觉得生命充满了灰暗。在这样子的环境，这样子的社会里面，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什么办法来自处？我们有什么办法来胜过这样子的试探呢？所以我想我们会讲到第三段，就是我们怎么样，还有我们为什么来经历神的这样一段试探。第三段经文说，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这样所处的环境里面，我们需要抵挡这位魔鬼的时候，彼得在他的整本彼得前书的最后面给他的受信人最后的勉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段话，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必在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子的鼓励的时候，大家是什么感觉？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段的时候，我非常的失望。我觉得说，尤其是我们今天，我们刚从，我们还没有走出来，我们还在这个 COVID 的这个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全世界普世的这个疫情的影响之下，在这样子的苦难或是挑战之中，我回想说，我所期待的是什么？我所祈求的是什么？我所祈求的很简单，就是疫苗赶快出来，疫情赶快过去。那可是在这边看到的经文，他是说 你们战受苦难之后，主必定要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我想说，我们疫情已经过了一年多了，这个是战受吗？那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也有疫苗出来了，可是好像病毒又有新的变种出来，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疫苗到底有没有效。那我们这边到底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我想很多基督徒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就会开始说，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而且甚至像我就会在经文里面，在别处的经文里面想办法去找这样子的应许，然后说，神啊，你给我的应许不是那样子的吗？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在启示录21章，他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伤、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或是说在以赛亚书11章，他说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与吃草与牛一样。 OK， 所以我们会想说，神啊，你给我们的应许不就是像这样子的天堂一样的地方吗？你是一个充满了和乐，不会有疫情，不会有这些痛苦的地方。那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再回去看一下他们的经文，看到他的前后，他的上下。在启示录里面，他那个字太小了，抱歉。启示录里面，我们刚才念的是21章第4节，在21章第3节，他前面的一节经文，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或是在以赛亚书，我们念的是11章第7节，在他前后，在11章1节说，从耶西的墩必发一条，嫩芽必从他的根而出。然后在他之后第10节说，到那时，耶西的根立如万民的大旗，万国必仰望他的指引，他的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边耶稣的根就是指后来的基督，后来的弥赛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这位神。所以在这两段经文里面，在我们所追求的那个一幅很美丽的、很平和的、很安详的那个所谓天堂的影像的当中，我们会发现它前后文都告诉我们，之所以这个天堂是我们可以有想到享受到这样子平安和乐的景象，它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神在天堂里面，神在那个地方与他们同在。 OK， 所以当我们在寻求一个终极的平安、终极的和乐的这个天堂的避难所的时候，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只是没有眼泪、没有苦难，我们真正的应许是在神在那个地方与我们同在。那在这样子的认识之后，我们再可以帮我走下一张，我们再回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他说什么？第10节他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面召你们，然后他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当今天我们跟神之前，我们有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有一条鸿沟，我们跟神没有办法直接建立这个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跟神面对面。然后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这个代价，填平了这个鸿沟，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之后，人的期望是我们可以赶快跨过那个鸿沟，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跨过那个鸿沟到神的那边去。所以这边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是，我等不及等你过来了，孩子。今天神的应许是说，当这个鸿沟跨除了以后， 神就已经巴不得迫不及待地跨过这个鸿沟，来到我们今天还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上，还充满了罪撒旦势力的世界上的时候，神亲自来到这世上与我们同在。这一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呢？我想牧师最近在带我们读但以理书，尤其是上上礼拜我们刚好看到但以理书的第六章，里面有一段经文，我想大家也都蛮熟悉的，那也跟今天，因为他就是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的那个经验，也跟我们刚才念到，我们基督徒有像狮子受到狮子一般的逼迫，非常大的类比。那我们这边看到他说，在但以理书十九章，他说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他临到坑边，这个他是指大力乌王，临到坑边，忧声呼叫但以理说：“活神的仆人但以理呀，你素常侍奉的神能够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天使封住狮子的口，使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 OK， 那我们以这段故事，我想牧师才带我们看过这一段，那这也是我们很耳熟能详的一段故事。我以前这段故事也是，我想如果家里有小孩，小孩子的圣经故事里面一直都会出现这个故事。那他都通常小孩子的圣经故事呢，都会有一幅插画。这幅插画通常就是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然后那些狮子都安详的睡着在旁边，好像这是一个很平安和乐的景象。可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来看这段经文，而且是用比较需要用一点想象力的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但以理并没有说狮子在睡觉，对不对？而且事实上是第二天但以理被捉出来以后，下去的人马上就被狮子吃掉了。所以狮子是非常凶恶的，非常饥饿的，你可以想象狮子就在但以理的旁边流着口水看着但以理，而且但以理我们之前看到他是白白胖胖的但以理，可能像我这个样子的，狮子是流着口水看着他。那今天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是王是大力乌王，他是一国之君，他在什么地方？他在狮子坑外，他并没有受到狮子的威胁，可是他第二天黎明就急忙起来到狮子坑边，忧声呼叫但以理。王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但以理呢，这个时候但以理应该已经六七十岁，算是一个老臣了。但以理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王万岁。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吗？一个六十几岁的老臣，在他的王前面，他在这边说对王万岁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语气说的？他是说对王万岁，还是他是充满笃定的平安的说愿王安岁？而且他这个时候他所心里所想的并不是他自身的处境，他想象的是这位来关心他的王。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差别？因为但以理看到的不只是狮子，但以理看到的是他的神差遣天使封住狮子的口。可是大力乌王看到的是什么？大力乌王看不到这位使者，大力乌王只看到了狮子，只看到了处境。我们今天我们是像大力乌王一般呢，还是我们是像但以理一般呢？当然这边或许大家会有一样的问题是说，可是他是但以理耶，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跟但以理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也觉得我跟但以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但以理是被掳的，我是自由的。 但以理会解梦，我只会做梦。但以理吃着素菜就可以长得白白胖胖，我一定得要吃肉，不过我也是白白胖胖。可是这个并不是我们跟但以理最大的不同。我们跟但以理最大的不同是，但以理是旧约时代的先知，是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2000年前，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那个代价，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同时，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在耶稣升天之后，复活升天之后所赐下来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今天但以理他看到的只是一位神的使者，他是使者。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有的是圣灵。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对圣灵有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常常对圣灵，我们的想法是说，啊，圣灵是像风一样，他是很温柔的，他是一个保惠师，他用无言的叹息来帮我们祈求。所以我们对圣灵的感觉，或是我们对圣灵的态度，好像就是说圣灵是那一位像美国卡通里面常常会画的一个胖胖的和蔼可亲的 guardian angel 在我们的旁边说，哎 Howard 啊，你要乖啊，当一个乖宝宝，然后你这样做神就会祝福你。那我们怎么反应呢？我们就把它弹开。可是圣灵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圣灵是我们所认识三位一体的神。圣灵是神 OK， 你们或许大家会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圣灵是神是什么意思？大家记得在第一段我们看到的那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在第一段看到的那位神是当所有的先知当他们看到他的影子的时候，就因为他的全能、他的荣光、他的威严，不得不俯伏在地上敬拜在他的威严之下的神。今天我们对圣灵，我们是不是有真正的认识到，在我们心中的这位圣灵 也是同样的，在创世之前到末世之后，在整个宇宙的开始到结束，充满在这中当中，充满了威严，充满了荣光的那一位神。我们对神、对圣灵是不是有同样的这样子的认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认识，我们就会觉得神与我们同在好像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安慰，是一个言语上的安慰。但是如果我们有对神、对圣灵有真正的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与我们同在比狮子在但以理中间旁边流口水还有更大的保护，有更大的安慰。所以而且这位圣灵不只是神，他也是我们刚才说他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圣经的作者 OK。 所以我们回来看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来领受圣灵，怎么来认识圣灵，来认识神？我们刚才说有这本圣经来给我们，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好像就透过那个小小的我、小小的洞来看圣经。所以虽然我们尽力，我们常常会有看不懂的地方，可是今天圣灵来到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的当中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我想比较容易了解。我是念机械的 OK。 那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我最想要走的就是机械设计。那我们念机械设计的，在台湾，据我所知，在台湾所有的大学机械里面，我们都用一本 Professor Shigley 用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sign。那他在我们的说法里面就是机械设计的权威，或者说说的世俗一点就是机械设计里面的 Bible。 那他是1970几年时代写的书，到现在我昨天去查了一下，他已经出了第10版了，到今天他们还是在继续的更新，继续的在使用。OK， 那当我当初来到 UM 机械系的时候，我以前大学的学长就第一天在我们会去系馆的时候，他就带我到系办公室旁边，就有一个小柜子，里面就有这一本。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sign by Professor Shipley， 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 UM 的教授。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可惜他那时候已经退休了，而且对那时候还他就已经退休了。不然如果我们可以来这边，用他所写的这个 Bible， 然后真正听到他自己上课，那是多么大的祝福。基督徒，当我们有圣经，有这位永生的神给我们的这本书，他是这位永生神，是这位圣经的，是这本圣经的作者。然后这位圣灵又亲自的来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当中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这本书的作者又真的当成我们这门课的 professor， 而且这个 professor。他不是只是在课堂里面教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的意思是，他是有 24/7 的 office hour。 当我们有问题，我们有迷惑，我们有不懂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这位作者的当中，我们可以回到这位神的当中，我们可以亲自的来询问他，我们所不了解，我们的这个洞，自我，我的眼睛所看到的这个洞就是这么大，我没办法展开，可是我没有办法自己扩张这个洞，可是神可以透过那个跨过那个鸿沟，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帮我们解释，这个是多大多大的祝福跟多大多大的恩典。耶稣在他离开世上之前给基督徒一个最大的诫命是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尽心是要我们用我们的心 the whole heart 来爱他，尽性是要用我们的灵魂、用我们的 soul 去体会他，尽意是要用我们的理智、我们的 mind the whole mind 我们有办法的去理解他，尽力是要用我们的 strength 我们的 body 去经历它。我想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真正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主比我们能够心里所爱的最大的爱还要大，我们的灵魂能够体会的最大的体会还要大，我们所理解的不管绞尽脑汁想到多少，它还是超乎我们能够理解，超出我们能够想象。但是基督徒有另外一个特权，是神透过圣灵来到我们每一个当中的时候，他会填补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所能够达到的那个目的，他把我们能够带到他的无限的里面去，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而是因为他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今天如果在座或者是在线上还有还没信主的朋友们，我想要跟你们提一个邀请，是虽然说这一个我说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基督徒的一个 privilege，但是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任何一个人的 privilege， 成为基督徒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你想要真的经历跟这位无限的神能够有这样子的关系，那鼓励你可我开放你自己的心门来接受这份礼物。如果你今天已经是基督徒，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是这段经文真的是教导我们不要小看圣灵，我们是要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来经历 来体会神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丰富，神这样子的恩典，因为他自己的能力，所以他可以在我们这些无限的在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身上来彰显他无限的能力。这样子的恩典，他在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他们曾经带领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经历了生命上的各种不同的挑战，各种不同的试炼。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虽然我们也有我们无法想象可以克服的这样子的环境，可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也相信我们有这样子的确据，可以来战胜，可以透过神的恩典，可以让我们不在这些试探当中惧怕。就像但以理，他可以有那样子的确据，他可以有那样子的 blessing， 他不但是自己有他的 blessing， 他还可以把他的恩典带给大利乌王，展现给其他的人看。我们最后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位弟兄姐妹坦然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求你来赦免我们的过有犯，来赦免我们的过错。主啊，我们在以前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是，我们得罪了你。主啊，即使我们是已经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是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我们把我们的老我放在我们与你的中间，我们把我们的老我来抵挡你，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罪心，我们来真的是处处的来让你伤心，让你来得罪。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认罪，向你悔改。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不会因为我们这样子的罪心或罪性你就撇弃我们。主啊，甚至你在那创世以前，你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你就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子的礼物，而且你就亲自的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拯救我们，来祝福我们。耶稣，我们也谢谢你，谢谢你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付上了我们的罪的那个代价，同时你也为我们复活，让我们真到我们已经脱离那个罪的权势的捆绑，为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设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知道那个出熟的果子所应该有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跟随你的人能够有这样子的期盼。圣灵，我们也感谢你，感谢你们，你真的是在几千年前就透过先知，透过以色列的先知，透过新约的使徒，给我们这一本圣经，让我们可以在我们有一个清清楚楚的话语，能够来认识神这位无限的神在我们的当中。圣灵，我们也感谢你，你不因为我们的犯罪，不因为我们的罪过，你还是愿意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来支持我们，来鼓励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在我们这些有限的人的身上，我彰显你那个无限的能力，无限的荣光。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大能，能够敬畏你的大能，能够经历你的大能。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所唱的诗歌，他说不管是春夏秋冬，你都陪我们走过，不管是春夏秋冬，你都不撇下我们，你都与我们同在，你会这样子来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